这个民跟官啊，我们一般是应该要有民啊，民一定是一个，它是一个概念。那虽然是一个名称，在世间人来讲，一旦谈名称，一定是有个对象。那一个对象的确定，名字才跑出来。所以其实在中观里讲叫名言失色，那也就是说，其实众生如果知道这是妄想所成，那我们给他很多概念，那概念形成所谓世间的安排，很多的不同相。但我们在名字生出来的时候，我们内心也就把这个名字所代表那个对象把它实质化啊。所以其实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有时候当然有时候是透过语言，有时候透过意象啊，意象，我们透过意象把很多东西归位定位好。那所以说很多的分别，很多的意象，这都是代表对法的安立。那这个安立其实同样一个东西的确定，其实是有很多背景啊，包括我们现在对一个东西的确定呢，我之前一直在谈，其实我们是透过很多过去养成的习惯啊，这个我们不用谈很深的道理，你稍微想一下，其实如果要用很佛教的一个很专业的术语，那我们可以用到什么俱生我执、俱生法执啊，也很多的啊。可是如果你稍微想一下，其实我们现在啊，所要判断的任何事情，正如之前讲的，我们没有一样是确定的，但虽然没有一样是十足的确定，但透过这种习气的养成以后，我们是用一种不能确定但强以为是的东西作为我们判断下一个的基础。怎么说呢？我们以我们过去的习惯，这种经验的累积，习气对诸法的定位啊，那说不加以审视的知道它真假，那做这个基础，以这个为基础，再做我们现在重新再认识新的、吸收新知识的一个背景，啊，新知识的背景就是我们以错误的基础作为引申更多错误的啊这种知识认定为基础，就一个生一个。那因为之前的你不知道错误，你信以为真，然后就用这个东西来坚信你现在所判断的为真啊，就是一个引申一个，一个引申一个，就用这样的一个态度跟心情来判断，来执着的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虽然名字是一个空洞，好像是一个名字，但对众生来讲，这个名字是代表有一个实质的背景、实质的内涵，那由这个内涵我们给他一个名字。那如果修学者知道这个道理，但有名字没有真东西，名字就是我们的分别而已，因为我们给他名词，给他概念是拿来分别，但众生在这个分别的时候，把这个名字所对的那个对象把它当真的，所以既是有文字上的分别，同时也肯定那个被我分别的对象是真的。但佛法不是，佛法了解只有分别但没有实质，也就是说只有你在那里玩弄文字概念，然后假想说有这个东西，就好像梦中里面有这个有那个哦。你看我们梦中就算不讲话，但我们内心是不是有生出一个叫桌子椅子的这种概念化的那些图像出来，而这个图像其实就是名言失色。可是这个名言失色只是在不断，所以名言代表不同的分别，不同的划分范畴，给它性质，就是很多语言就是这样。那其实只有妄想分别，但有没有实质的内涵？没有。但众生就是由这里一直把这个名言所代表的意义啊具体化、实质化，它就这个颠倒。好，我们所以佛法里面讲，但有名字，实无实事啊，就是说。但只有名字，但没有那个名字所表达的、所指示的那个内涵，其实是没有的。所以你看啊，我者但有名字，啊，那即使连名字呢，名字也相空。那时候我们早上引那个《维摩诘经》里面啊， 这个舍利弗知道哈，解脱不能有所言说，那因此他这个言说跟着这个言说跟解脱，他很清楚，言说是虚妄法，他已经知道言说是虚妄法，但这样把虚妄跟真实又拉开了。我们众生是把言说所说的东西当真的，那舍利弗不是，舍利弗已经知道言说是妄想分别的，所以妄想无分别的东西无法表达，无法表达真实。所以我们不是讲说言语道断嘛，心行处灭，对不对？心行处灭，言语道断，不能说的，道可道非常道的啊。可是他这样的说法其实又落一边了，又落一边了，因为他知道实相有所即跟不即。所以即不即就是说真实性，如果照舍利弗来讲，解脱境界归语言，就实相是在另外一边，语言是在虚妄这一边，虚妄不能去描述实相，所以认为说我不能说，我说了即做，说即乖啊，一说一点就乖违掉了，就错了，就背离掉了，所以他认为不应该说，所以变成实相，变成是跟什么虚妄跟真实有个对立，是不是？你就知道虚妄跟真实有对立。那可是这个天女啊，他就讲说没有啊，那个语言本身就是解脱相，那这样他才比较符合什么实相，一切相，一切法皆在实相啊。是连语言本身，语言跟解脱法有没有冲突？没有啊，因为究竟一切法无自性，解脱无自性，文字无自性才是真解脱啊。所以解脱住在哪里？在一切住啊。是，这不是我们我们之前还以那个二二零经里面举的那个例子不是吗？220经里面讲说，观一切法皆是佛法，其实就是这部经的另外一个译本嘛，哈。220经他讲，观一切法皆是佛法，顺菩提故，观一切皆不思议，毕竟空故。所以这句话非常有意思。那这句话如果转来用的时候，马上就知道舍利弗你又错了。那舍利弗对在哪里？也对，因为众生把我，因为我刚才讲嘛，我们把文字当实有自性，所以文字所表达出来的意象也同时认为他所表达的那个对象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变成执着文字。那舍利弗就是破这个，或我们凡夫把文字所代表的内涵具体化，认为实有意义，所以舍利弗认为文字是虚假的，不能用文字表达东西。但这个菩萨示现的天女讲说，其实实相有没有离开文字？一切法当体就是实相啊，就是佛法顺菩提啊，就是这样。好，再来看，我们看那个楞伽经怎么说。是故大会啊，这个佛在回答大会菩萨的时候说，我等诸佛及诸菩萨不说一字，不打一字，不说一字，不打一字。所以则曰，法法离文之故，非不饶就是法离文之故。所以佛啊，我不打，不说一字，不打一字，法离文之故，真实法离文之。好，但他又讲，非不饶意意说，不饶意众生，饶意的那个意，不饶意意就是不饶意的那个意里的意，就是我不会，但我不是不饶意说，我连饶意说都不说的话就不行，就是我为众生方便说，我有没有？有，我没有，我没有不说啊，非不饶意意说。言说者众生妄想故，言说者众生妄想故，大会 若不说一切法则啊，教法啊，教法则坏，教法坏则无诸佛缘觉声闻啊啊，这个就是说，如果我连文字都不说，那教法就会坏。所以你看，文字是不是这里面有两个意涵啊？其实每一层每一层意涵，在《楞伽经》里面，他的看法跟这里稍微有点不一样。他讲说，法离文字故，所以非不但要饶益说，所以要说，但要说是什么？说是为了善巧接引众生，所以这时候的文字跟实相还是有点距离，是不是？那只是因为文字是被拿来当什么？当方便的。好，所以如果不说就不行了，因为不说的话法传不出去，所以教法会坏，教法坏的话声闻缘觉菩萨这个法都没办法传承下去了，因为众生必须依他而来。好，因为言说者说话语言是众生的妄想，你必须要接引，让众生能有所分别，因为众生还在分别当中，所以你要语言啊。所以若无者，谁说为谁呀、啊？若没有的话，谁说？那还要为谁说呢？啊，是故大会菩萨摩诃萨莫着言说，不要执着言说。随以方便广说经法，以众生以众生希望烦恼不依故啊，就是说因为众生希望他所祈求的起的分别心不一样，所以你应该要广说诸法，应机说法。是他讲我及诸佛未比啊种种啊意啊种种意解众生呢、啊、而说诸法，就是我未比比啊，我未比种种异解，就是不同解释、不同分别心的众生啊，啊，而说诸法令离心意意识故，我说法终究还是要告诉他离开心意意识。好，这里面其实《楞伽经》已经说出了什么？说法者的真正企图。我之所以说是众生妄想，那我顺众生妄想善巧安立佛法，以他种种分别我为他做种种说法，但说法的目的是为什么？令他离令离心意意识，也就是离颠倒妄想。所以绝不是在说法当的同时增长他的妄想分别，应该是离妄想分别。好，所以当我们若说法对方增加更多的颠倒，更加的妄想，更多的语言文字的分别，而不能得到更加亲近，更加相应这个佛法的道理的话，其实这个法就已经颠倒了啊。好，不为得自觉圣之处啊，就是我只是为众生，不为得自觉圣之处啊，并不是在表达那一个我实际上的体征。我要接引的是从善巧接引众生，慢慢上来，所以语言本身是虚假相的。好，大会于一切法无所有，觉自心限量，离二妄想啊。菩萨摩诃萨依一意不依文字，所以你看啊，他说一切法无所有，觉自心限量，他知道一切都是自心所限，除了自心所限之外啊，实际上无其他实质法，所以离恶妄想，没有我自法自啊。诸菩萨摩诃萨依一意啊而不依文字，只是道理，依道理说文字。好，这个人啊，若善男子女善女人依文字者，自坏第一。一个善男子善女人，若只依文字的话，坏第一，亦不能觉他啊，堕恶见相续。若只执着文字的话，堕恶见相续。 所以其实对于文字的定位啊，楞伽经这个道理啊，就我们一般理一般对佛法的这种认知啊，它的定位是非常清楚的啊，就是说它的用意，文字教的用意定位在哪里很清楚。好，不过这里相对于我们这里的经典，它是不是又是一个善巧分别，就是它把这个还不是直下的什么直下去承认什么诸法实相，连文字当体解脱。可是当体解脱其实楞伽经有没有冲突？没有，它只是稍微再把它分别一下。因为如果你一了解到前面已经要讲了，所谓当体解脱诸法文字啊，他没有把实相跟这个文字拉开，他认为就是众生妄想。但如果更进一步来推论的话，其实答案就出来了，一样的答案，就是说因为在这部经里面，他肯定文字啊，肯定我就唯我结晶，肯定文字当下解脱，所谓解脱也是无自性。那一个是从一是一个肯定文字，其实也是否定文字，你知道吗？维摩诘经在肯定文字的时候，其实也在否定文字。肯定文字是就实相处肯定，否定文字是就分别处来讲，实际文字是无自相的，无自性的。所以这种讲法也帮助我们什么？既不执着文字，但也不虚舍文字。不虚舍文字是因为文字当下解脱，不执着文字，不要在文字上的自信里面去执着，其实意义还是一样的，意义还是一样啊。这个所以从这里衍生出来的到底是怎么样，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接着念佛表念佛，如果执着文字就是等于佛，这就是行邪道啊，是见相以为木雕佛像是佛，这是行邪道。但如果从以木雕所代表的意，这是一层意思啊。我们所以说我们看佛像跟音声有两层意思，其实有两层，什么两层意思？文字这就是第一层意思，就是楞伽经所说的一意不异语，一意不异语同样是啊，依实质精神，不依是外在的木雕像，我们要起活的真意。所以说我们不要依相，我们应该在相当中去知道这个相所代表的实际意。我们不要执着这个音声，但我们从这个音声得其意，这是一层，就是楞伽经里面文字外相的善巧。那另外一层就是这里所说的维摩诘经所说的怎么讲，相当下之实相，音声就是弥陀愿海。为什么弥陀愿海之所以是弥陀愿海，是因为它体证真证啊，证得究竟。究竟在何处？就在音声处，就在色相处。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稍微用善巧的这一边，是善巧这边讲说，我们借相修真，借相修真，借语言修真，这是一个意义，一般人现在都可以用这种意义。但更究竟的就是说，离相何有真如，离声音何有真如，就在我念佛的时候，我念出音声外无佛性，是不是？这就是般若的意思。我在了解，就是说当我在念佛，所以这里面是不是隐藏什么道理？我们可以观相观想，光音声就可以慢慢转到观相观想。可是从你音声处是不是直入实相也可以？比如说我念佛，我念到最后，我观能念所念俱空，是不是？无能念佛，无所念佛，能念所念其实也不离我。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啊，也就是说当我在观察，观察到最后，所谓念不念，我观察能念之空，所念也是空，这不就实相念佛吗？就真见佛。我们前面不是讲吗？ 观一切法不可得的时候是真见佛，一样的道理。所以从因生处就是可以入，所以当有人一味在果定念佛的时候，你要看你讲这句话你在否定的是什么。因为如果严格来讲，只差你的智慧抉择，哪有一个法你可以否定的，对不对？所以事实上我们 老实讲，假如我们对某个道理在还没未加以抉择就认为此法绝对错，老实讲你未设定前提就说它的结论错，其实你就错，对，因为我们刚才讲了，连身见都是如如啊，是。那如果啊，比如说现在你念佛，你念佛的心情、内涵、认知是违背事项的，就算你一切一经讲，我还是可以跟你说错，因为你不符合三法印。好，反过头来。我即便我现在念上帝，能不能念出佛意来？可以，你信不信？这不是我说的，只是经典没讲上帝那两个字，经典讲六念法有念天，念天能不能导向啊？法流水，入法流水，阿含经说的。阿含经讲念佛、念法、念身、念天的时候，也慢慢可以导入念法。说哪有可能？有啊，法法相因，法法相依，只要你会用，一法增上一法，还是可以导进。那不就像我们现在先说安立断正法，然后再说解脱法，那断正法不是本天法，经典也这么说。所以法有没有定法？没有，看你怎么用。所以有些人因为对法的抉择，这个抉择是因为他的常识不是依正见，轻易的不从于法的缘起处，轻易用一端点的概念，一个极端的概念去否定另外一端点，其实啊，两者皆错。我常讲一句话，你可以批评说他错，你真的讲对了，但当他你讲他错的时候，其实你也错。你讲他错的时候，你说他如何错，你讲他错是讲对了，但你讲他的原因讲错了，你知道我意思吧？啊，你可以说哎呀这个人不对，你讲我不对，我知道我一定有不对的地方，但你的原因不一定刚好说明我的不对处，所以你错在什么？你讲对了，我错，但你我的错的原因你讲错，那就表示什么？你错另外一边，结论你讲对了。好，我们讲了一个道理啊，昨天下雨，好，我们都是人，所以台湾总统马英九，好像都对，那没关系。昨天下雨，对，的确昨天下雨，我们都是人，也都对，所以没有所以啊。可是你讲，所以台湾总统是谁？那这没关系啊。可是你们每个都讲对，那每个讲对错在哪里？错在逻辑思维。你跟我讲正确的资讯，但你的思维我依然说你错。我不是说你给我的这个那一个命题对错，我是说你前后根本没有论证关系，错在这里。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是没有很紧密的思维能力，只要人家给我们好的结论就接受他的原因，错了，好的结论跟正确的结论原因，正确的结论跟正确的原因都正确，但没有逻辑关系依然错，中间没有逻辑关系，你两个都对也 不代表你的思维对，一样的道理。所以当我们有时候对一个某一个恶法要去论定它，要破一个恶法的时候，你也稍微保留，有时候不得不马上要当机立断要判断，但你是因为因缘如是不得不做如此断然的结论出来，但你内心是保留的， 因为没有定法，知道吧？其实这就是一种学佛的一种素养。假如没有的话，就算你论对，日日夜夜、时时刻刻依然造业，你知道吗？像比如说，这是恶法，这不是佛法，这是误论啊啊！讲完，你也没清净了、啊。你护法是护了，所以你会护了很多外在的佛法，而且有很多人天福报，但你本身依然沉沦，因为你也没对过，你也没对过，就是这个原因啊。有很多东西是不是在这里可以谈的啊？好，我们看，这是说文殊师利言：如是如是，如我但有名字，佛亦但有名字。这是名言、啊、如果执着文字的话，就啊，哎，你看嘛、啊，我只有但有名字的，用一旦讲但有名字的话，就是播他的什么实质性的意思嘛，我就不会讲但嘛，但有名字就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东西的，啊，所以名字相空即是菩提，啊，他在某个意义上把文字的实质意义给否定。但其实这个地方我们佛法有时候肯定他，其实同时在否定他，肯定他的什么名字相空即是菩提，所以又是肯定，即是菩提是肯定，但今晚但有名字就是实无自性。那站在世间法，你会发觉你既肯定又否定，你叫我如何选择？但在究竟空义的时候刚好都圆满。为什么？因为我讲的实际刚好就是真如，真如就是空性，所有的意义还在这里，所有的意义让你所要否定的文字的自信，否定的可以否定，那肯定的可以肯定，因为我们都同在一个点上来谈，我否定的是那个背离实相那一点的，所以我没有否定它的实相面。是我讲文字，文字当下解脱啊。为什么？文字无自性，所以文字会绑住你的是谁？是你颠倒，不是文字绑住你。是，所以你看啊，他讲了好多话骗我，在世间法我们都可以安理，这个被骗，这个骗人，对不对？如果讲彻底话，你也是被你之所以被骗，还因为你被你自己骗。你信不信？他是集中，你看啊，我们必须要纳受一个他所说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们骗的是那个共同的地方，就是我跟你讲一个东西，最后的东西是错，但我给你任何资讯，其实以正观来说都不一真法。你是被像我们来讲，这个桌子值多少钱啊？100块、200块啊？结果他只有100块，他卖我200块，所以他骗我100块，对不对？但我啊，我其实之所以被骗，是因为我先接受桌子是实在的，那还有我是实在的。其实你，所以世间所有人啊。都会被骗，只有解脱者不会被骗。为什么？他从没有一法真，他没有一法真。我们之所以会被骗，所以在这世间上，其实不但是我们被骗，我们还是骗自己。为什么？在一切虚假法当中自以为真，这才是最大的欺骗。但我们经常不在乎这个最大的欺骗，而在乎这个大欺骗底下的小欺骗，所以我们经常被小欺骗弄得很生气，但很甘愿接受那个大欺骗，不是吗？那修行人到最后讲，小欺骗就随缘吧，我只要解决那个大欺骗就好。所以后来修行人要你骗我骗啊，随缘吧，啊，生死尚未了，我哪管你那么多，随便吧。骗过就算了，啊，骗来骗去啊，也减少我的执着了。 这样想好像也蛮有意思的啊，哎，但假如不从于佛法根源，你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买的东西稍微贵了5块钱，回来就很厚。这个你怎么可以这样？以前有一个居士啊，他在国外，他买了一个那个什么东西，我忘了。他买回来以后啊，他很生气，因为他买回来没多久到另外一个店一看，怎么差那么多？那好几天都没睡着。啊，其实他不是缺钱，不过他就很不甘愿，同样的东西为什么被骗这样？所以为了那几块钱，他好几天不透。然后到最后有一次，隔了好久了，他又走到那个店，人家跟他讲啊，您这个店的价格啊，太糟糕了，太贵了，所以让我很不舒服啊。所以啊，就是他其实不想去跟他换回来了，因为他反正在我们习惯里面买了就买了。结果对方就跟他讲说，你可以拿来换啊，或是说对方多少钱我就算你多少钱了。他就愣住了，竟然可以用那么久了。哎，啊，对方也很大方，哎呀，你拿来换啊。那另外我们一个老师才妙了，他买了一张床用了10几年，那个床不大好，他有一次就十几年了，他就跟对方讲说，有一次要去买另外一个东西，说你那个床设计很不好，睡得不大舒服，他说你可以拿来换啊。对方十几年了，他说可以啊。我这个大概是例外，十几年用完还可以换，因为他觉得你不满意，他以客人满意为主。也有商人是这样，加拿大不是都有这样的习惯？有啊，有这种习惯的。不过亚洲人有时候坏习惯，就是夏天去跟人家买电扇，冬天给他退回去，用都用了，这个不好，这个破坏人家的彼此信任，这个不是啊。啊，有人真的是这样，夏天去买，冬天还，人家用了。这个其实你贪这个便宜，破坏了这个整个人家的那种彼此信任关系，这其实罪过很大。但你可以想象，有些东西有那啊，到那边，因为这个东西价值差这么多啊。其实还好，我刚才举的例子是因为，的确有人家是愿意，只要你不满意，我就依你的满意来做啊。但世间人就是稍微正没满意，稍微这个价钱损失一点了，哇，怄了很久，啊，那我们世间人大欺骗不在乎，就在小欺骗里面一直过来，啊，这个也不在乎，这个也在乎，那个也在乎，到最后也误了我们自己。好，我们来看，不以名智而求菩提，菩提之相无言无说啊，何以故？言说菩提二句空故。所以不以文字，这个不以文字其实就是楞伽经的说法，但同时他讲说言说菩提二句空，所以这个说法又符合维摩诘说的什么？文字皆解脱，言说文字皆解脱，是不是？在同样这个经里面，这一段话里面其实都含摄了两头啊，一个是楞伽经所说的不以文字啊，不以名字来求菩提，为什么？因为名字不可得，菩提不可得。那反过头来就说，言说菩提二俱空。反过头来啊，言说文字俱解脱，对不对？他当下解脱啊。所以由这个道理来讲，我们应该从经典里面叫依义不依语，取其什么？不要在文字上转。这也是我一直跟昨天有一个居士打电话来，那当然也没办法谈得很清楚，就是我常说的，因为他在听个法的时候听一听，他会觉得想不听，因为不容易思考出来。那我说这是正常啊，我们有时候在殚精竭虑想要知道的时候，其实修行有时候在这点上是苦的，因为弄得多。我说这一点你还是比较努力，但有时候你不妨用另外一个态度，就是说不要用想的，用做的。所以做的，我告诉你不要想， 啊，就好像说有时候我们很单纯，就是我常举的，我身上有很多重担，那我就告诉你把它解开，提起来，放下，你只要听懂我这些就好了，你都不要想其他，你不要说什么叫解开，解开还是放下，何谓放下，放下会轻安，那什么叫轻安？你敢归刚行力的就当了呀，本来就已经背得很重，还要动脑筋，那就更累了。其实你只要依教奉行，解开提起来放，哎呦好舒服，就这样而已，就三个步骤就解决了。他就想了好久，经过了好几节都还不进来，因为他从没有真正做。所以后来我们的依意不依语，就是起去意，他叫你如何观察虚妄无常，叫你习诸妄想，你试着做，这个体会比你用想的快多了，是不是？教你这么说，你就这么做。所以有时候你在懂得诵般若经的时候，你试试看看，用我刚才讲的方式啊，依教奉行的心在诵，那种解脱会重重啊，是这种味道。好，我们再看。故知舍利弗，哎，如问云何名佛，云何观佛者？啊，不生不灭，不来不去，非名非相，是名为佛。我们必须从不生不灭、不来不去、非名非相、是名为佛啊。如自观身实相，观佛一人啊。唯有智者乃能知耳，是名观佛，是不是？是，就是我们要知道佛的真实意义、真实内涵，我们才能知道。所以云何观佛，云何名佛，云何观佛者，因为不生不灭，不来不去，非名非相，是名为佛。佛是如是，那你要观佛，当然如是观。那如自观身实相，观佛亦然。此生如果你观自，我们不是有观身不净，对不对？其实在四念处里面只有观身念处，有没有一定要往不净想？其实它不必然，它就是观。当然因为欲界是观到不净啊，欲界相是不净，其实观身包括安那波那其实也是观身的一部分啊，它也不是不净观，它就观呼吸，它也是属于观身的，观身念处，身念处的一部分啊。好，我们会观到生的什么无常啊，那我们观到苦啊，那是就欲界的人执着的这一方面不自在相。但其实当我们在观身念处会看到生的实相，那其实观身跟观佛有没有不一样？没有不一样啊。还护身，如果你了解一切法性平等的时候，观你现前身跟观佛有没有差别？没有差别，是有差别的是从于解脱以后衍生出来。可是如果从一切法不可得，此身不可得，活身亦不可得，这才是真正的观察，不是吧？好，那我们来看进一步来讲，什么叫活身？佛离一切相叫观佛，我们全部是真见佛嘛。好，所以以观佛相是观佛，那观我们身，如果你能如实以相应智慧来观这个身不可得，其实是不是就等于观佛？因为佛不生不灭，不来不去，非名非相，所以你如果在你的身上能观到不生不灭，不来不去，非名非相，是不是就观佛？这才叫观，因为佛的实际意义是如此，是不是？所以还是一句话，见法见如来，这样的道理才能通嘛。那为什么？那这样的话我们要不要观佛？可以。那观佛相和观身都是观佛，那为什么要观佛相？因为你的根性适合观佛相，因为佛相在就近意义上是等同，可是在差别意义上，观佛相会对治不同根性的众生。 因为佛像里面会看到众功德，观他不净相的时候会看到很多的罪过相，由罪过相以产生厌离，从功德上产生心向往之心，两个作用会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鼓励观这个观呢？其实都一样啊，但一样虽一样哈，就不敢在乎的，那根性不同，根性不同。所以有的人在这里受益，有的人不在这里受益，是根性的问题。所以你也不用因此说，哎，你业障真重，教你老半天你就修不来。其实他业障重，还有一个很大的业障，就碰到你这个不明白的事物。对，业障也很重。那其实你只要叫他扫地，这就是你就是名师。他说，那我那么多的学问，只叫他扫地，哎，我告诉你，气理气机才叫名师，不一定要理论谈很高的叫名师，对不对？啊。就是说你可以拿很高贵的药吃不好，我只要讲摩迪纳斯就 OK 的那个，我觉得摩迪纳斯就好了。是我可以简简单单吃的东西，像我们不是说馒头也是药嘛，对不对？什么药？对饥饿的病，对吧？啊，你怎么那么软弱，我给你吃很多东西，不用了，馒头一颗就好，因为他很饿，他只要吃得饱了就没事。是你不用拿很高贵的东西，只要对症下药，简简单单就可以了，这才叫名师嘛，是不是？所以同样是这样，你看这讲什么叫观佛，所以可以在一切处观佛，对不对？如果从这个道理里面，只要在任何一个法处能观出什么不生不灭、不来不去、非名非相，都叫观佛，都叫观佛。好，这个如自观身事相，观佛依然，唯有智者才能知而是名观佛。这个只有智慧的人才能知道啊，好吧？而是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非初学菩萨所能了之。”的确如此，请问在座懂了吗？好，我不念这个的时候，我都不念这句话，你们懂吗？懂吗？那再念。原来我会初学了，我已经九学了，因为我竟然懂，哎，对不对？是很不错嘛，不管怎么样，懂不懂啊，总是一定是有缘。因为假如你现在依然听不懂，没关系，你也是菩萨，只是初学。因为不是我说的，那佛舍利弗啊跟佛说，初学菩萨不容易懂，不容易懂，可是。我相信我们这样多少都能信受一些，那表示其实已经也熏修很多，从很多佛里面慢慢熏修过来了。来吧，文殊师利言：非但初学菩萨所不能知，及诸二圣所作一半者，亦未能了知。所以我们的知大概是少分啊，但真正要能知道这个道理的话，连二圣所作一半，就是阿罗汉啊，也还不真知。因为阿罗汉很难，就像刚才那个《维摩诘经》所说的，他还不用文字，因为他认为文字是虚妄，他不知道虚妄处其实就是解脱处。哎，就是我们很简单总结的说，就是生死即涅槃，对声闻等他不大能了解。他还是有分开的啊、哦！如是说法，无能知者，何以故？菩提之相，实无有法而可知故。无见无闻，无得无念，无生无灭，无说无听，如是菩提性相空寂，无证无知，无形无相，云何当有得菩提者？好，前面到这个地方，及诸二圣所作一半者，亦未能知，是就是。世俗地就一般分别来讲，有能知所知，那初学菩萨跟二圣不能知，这是讲我们现在经验到的世俗地的确有能知为知。可是以下要说的是，如是说法无能知者，是就实相来讲，就是那因为这句话如果不后面再补充，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初学菩萨不能知，好，那二圣不能知，九学菩萨能知，所以啊，实际上有分初学跟九学的差别，那不是又掉回来？
自己又落入了只有初学有高低分了吧。所以讲完了怎么样，如是说法无能智者，真正体会波折真意的人也不知，也会跳开能知所知的对立，是不是？好，你注意哦，假如这个道理你熟了，你试着静下来思考你的心应该怎么安住。比如说我们现在不在观吗？我们不在观，观什么？观你去空，观到最后发觉我要尽量观，然后当你起作意要观的时候，你发觉其实你是站在一个稳定点在做动作，是，就我常讲的，就是你必须要站在一个肯定，就是我观，我观空。其实如果这个道理懂了的话，其实无妨于你观，但你在观的时候，这个观法必须要透到什么？透到即便我现在起观，也都只是如梦幻泡影。你千万不要在起观用得很用功哦，我要观的，你用假的去给人观不啦，你又把自己弄得很神经兮兮的，结果又掉进去了，好吗？你的空观变成观以外不观了呢。所以其实当你在观的时候，在起这个分别的时候，也无妨安住在这个观法，往内观察啊。你应该讲说，我不要观，那我不可得，那我又怎么观？其实你又落两边，你知道吧？当我们在观外，我们是执着外为空，所以我们内为有，所以我在观。可是现在跟你讲说连内空，那说如果连内空，那我怎么观？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其实因为你对空误解了，你对空误解了，才会认为说如果内也空就不应该有，其实你这个空是断灭的。其实最重要的是当你在观内观外的时候，这个空是不落入那个自信时，何妨你照观呢？是不是？你还是可以观啊，你为什么要讲说一定所谓空就要什么都没有？就像说如果你了解真正的解脱，何须去遮挡文字呢？舍利弗，你还是可以回答我啊。因为这个在维摩诘经说，那天女你来多久了？他就跟他讲说，就先把时间破掉，然后讲完了之后我哪时候来跟你都破掉执着以后，我就可以讲啊，想说你现在几岁？我尚不可得，你问我年龄，那不是颠倒吗？讲完我现在几岁那也何妨啊，因为我们大家彼此认知，在世俗时间的系列里面，我们都是颠倒相啊，其实都不可得，但在世俗当中我们有相对的意义。我知道你也站在这个相对意义，我也站在相对意义，所以我就说我今年几岁也不妨碍，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无能之者何以故？菩提之相啊，实无有法而可得之，可知故啊。所以他无见无闻无得无念，这个站在能知的地方啊，好，就是无没有能见能闻念的得的念的啊，然后因为他也没生命，所以无说无听，说者听者没有，如是菩提心相空寂啊，你如何证？所以当所谓证的时候，其实所谓证是就语言跟世间人沟通，我证罗汉，我证如何？其实就一个当证的人来讲，其实就是我超越他的两边，光明为证。其实不是落，而是跳出，所以跳出也不是跳出啊，就是离分别，这个才是无证无知，无形无相，云何当有得菩提者？不会有这个东西的啊！舍利弗啊，以文殊师利，如我以法界不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啊。那佛，你这样讲的话，佛有没有证法界啊？佛依法界有没有证这个三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有没有啊？来，
文殊师利言：不也，舍利弗，非故。世尊即是法界，若以法界正法界者，即是真论。这个道理不是在我们十九页不是有同样的道理吗？啊，我们十九页谈到什么？十九页谈说，如得无智乎？文殊师利言：师利言，我即无智，云何以无智无？哎，我如得无碍智乎？文殊师利言：我即无碍，云何以无碍而得无碍啊？对，那这个一样。世尊即是法界，若以法界正法界者，即是真论啊！啊，就像空，空令空真前，空本来遍一切处，何来真前？是不是？好，以空取空，本来都没有一个生灭动进出啊，对不对？以空取空，根本都是空，何来有真前相？所以如果你认为以法界正法界本来就是同一相的一相，哪有能正所正二相呢？本是同一相的，怎么有一相正一相能所，那变成是争论了、啊、人家没事一片和合，你把它分两家，两家完了再说能正所正，哼，没这个事。好，我们休息一下。